故事从一幅画开始，那是一个寻常的清晨，在米德索莫郡的古董画廊里，画廊主人普罗里多正在整理他那些不算出众的藏品，门铃忽然响了，走进来的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妇人，菲利西蒂·洛。她神情歉意，双臂抱着一幅油画，像抱着一件不知该如何处置的旧物。
打扰了，先生，我在清理阁楼时发现了这幅画，我不知道它怎么会在那儿，但我感觉还挺不错的。
女士，我一般不鉴定在阁楼里找到的东西。
我知道，真的很抱歉，但那确实很不错，我自己墙上已经挂不下了，只是想着也许有人会喜欢它。
普罗里多有些不情愿地放下手中的咖啡杯，蹲在画布前开始打量那幅画，他的那双见过无数真迹与赝品的眼睛逐渐从无可奈何变成了不可置信，随即又恢复了漫不经心的神态。
很抱歉，这事儿我帮不上什么忙。
哎呀，它真的很好看呀。
这个画框不错，我想也许可以给您一点钱，50英镑，怎么样啊？
50英镑，可太好了。不过我还是去 Cosmo 的画廊看看，他们如果不感兴趣，咱们就成交。
眼见着到手的肥羊要跑，普罗里多立即改换了面孔，一边诋毁考斯特画廊，一边追在费里西蒂的身后，把收购价从50英镑追加到2000英镑。可这位外表朴素的老妇人并不如他预想的那般好骗。
普利多先生，关于这幅画，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说完，费里西蒂带着那幅画径直走向了另一家他早就想去的拍卖行。拍卖行里人头攒动，拍卖师理查德·内维尔站在台上，向满场宾客正式介绍这幅画作《主教漂流》。据称，这是18世纪米德索莫本土画家亨利·霍格森的遗世古本。画中描绘的是一片宁静的河畔，一位主教在垂钓，光影柔和，笔触细腻。米德索莫的首席督察汤姆·邦纳比的妻子乔伊斯也在人群中，他代表霍格森协会参与竞价，身旁坐着协会主席帕特里夏·布莱克肖，表情严肃，胸有成竹。竞价开始了，7万、10万、16万，帕特里夏与本地收藏家艾伦·贝斯特竞相举牌，互不退让。然而就在他以为胜券在握时，会场后排忽然举起了一只手，那是来自德克萨斯的富商乔治·阿灵顿，全球最大的霍格森私人收藏家，在最后时刻强势入场，锤声落下，40万英镑，全场哗然。这个价格打破了霍格森画作的一切历史记录，人们蜂拥而上，围住了那个把画带来的老妇人。费利西蒂神情从容，仿佛早已想好了答案。
我打算留2000英镑渡葛价，其余的全部捐给马蒂尔达·西姆斯的艺术学院，那里专门收容精神病患者和问题青年，但最近刚刚失去了政府资助。我这一生过得很好，希望我的馈赠能让马蒂尔达得以继续他重要的工作。
人群中，马蒂尔达·西姆斯站在费里西蒂身旁，听到这份慷慨的馈赠，眼眶微红。她是已故画家阿诺德·西姆斯的女儿，继承了父亲在米德索莫建立的那所特殊艺术学校，多年来独立支撑，如今已是山穷水尽。然而就在这喧嚣热闹之中，有一个人被工作人员坚决地挡在了拍卖行外，格雷厄姆·斯佩特，一个有着多次前科的惯偷，也曾短暂地就读于西姆斯艺术学校，后来铩羽而归。他被驱逐时眼神中带着怨恨。拍卖会结束后的深夜，费利西蒂独自坐在昏暗的客厅里，电话忽然响起。
费利西蒂，黑皮书不见了，主人打开了保险箱。
不，
你现在非常危险， 要非常小心。
我明白，别担心，我会没事的。
电话挂断，费里希蒂一个人坐在灯影下，良久没有动。窗外，米德索莫的夜风拂过草地，寂静无声。这是什么样的一本书，会让人在深夜颤抖？又是什么样的秘密，会在一幅画卖出之后，立刻变得危险？次日清晨，费利西蒂洛被发现死在了自己的厨房里。首席督察邦纳比和搭档警佐琼斯赶到现场时，法医布拉德已经在做初步鉴定。死亡方式极为残忍，有人先将他的手按在灼热的炉盘上，然后割断了他的喉咙。没有强行闯入的痕迹，意味着他要么认识凶手，要么习惯不锁后门。
他大约八小时前死亡，汤姆，还有这些被折磨的痕迹，像是有人逼问他什么。
就在警方封锁现场之时，一辆车急停在门前，马蒂尔达冲下车，被警察拦在门外，脸色煞白。费利西蒂洛女士已经去世了，西姆斯小姐，这是一起谋杀案。
哦，不，是谁？
这个问题，邦纳比暂时没有答案。他把马蒂尔达拉到一边问道：“西姆斯小姐，请问你最后一次与费利西蒂洛通话是什么时候？”
昨晚，我打给他的。
几点？
大约十一点半。
为什么打？
为了感谢他。他卖掉了画，把钱捐给了学校。
马蒂尔达对邦纳比撒了谎，他知道黑皮书的失踪，让费利西蒂处于危险之中，却没有报警。他究竟在保护什么，又在隐瞒什么呢？离开了命案现场，邦纳比来到霍格森协会，找到了协会主席帕特里夏，告诉他费利西蒂被杀的消息，并直截了当地问他拍卖结束后去了哪里。帕特里夏回答说回家了，同时急于撇清自己与费利西蒂的关系，说自己虽然不喜欢他，但绝不会做出这种事。邦纳比好奇为什么他不喜欢费利西蒂，他说费利西蒂与马蒂尔达的父亲阿诺德都是堕落者，暗示他们在40年前曾是情人。邦纳比不解地说，可那是40年前的事儿了。
但我敢说马蒂尔达西姆斯对这件事记忆犹新。
这句看似是对费里希蒂贬低的话，却在无意间将马蒂尔达与费里希蒂之间的旧日纠葛悄悄推到了邦纳比的视野之中。他在暗示些什么呢？带着这个疑问，邦纳比和琼斯来到西姆斯艺术学校，马蒂尔达亲自接待，带他们参观。学校设在一座宽敞的老庄园里，气氛宁静而略显凌乱，到处是画布、颜料和工具。马蒂尔达介绍说，学校收容的大多数是走投无路的人，从街头流浪者到刑满释放的罪犯。他父亲相信艺术可以改变人。邦纳比注意到墙上挂着一幅女性裸体画，笔触亲密而大胆，他开口问那是谁。
他是我父亲的学生，也是他当时的情人。
是吗？马蒂尔达的坦率让邦纳比感到有些惊讶，正式问起了费利西蒂的情况。能跟我谈谈费利西蒂洛吗？他认识您的父亲？
是的。
他和您父亲的关系有多深呢？
很深，他是他的情人，他与我父母三个人住在一起。
你母亲对此是什么感受？
很难解释。我父亲是一个极为慷慨的人，普通的规则在他身上似乎并不适用。他心里有太多的爱，足够所有人分享。
哦，是的，我可以想象。当琼斯提到那个在拍卖会上被赶走的格雷厄姆·斯佩特的时候，马蒂尔达的神情微微收敛，说他是学校极少数什么都没得到的学员，虽有天赋，却最终选择重回犯罪。也正是因为他，地方议会才找到了切断学校资助的借口。马蒂尔达从容聪慧，始终掌握着谈话的节奏，而邦纳比也是在这次看似随意的参观中悄悄拼上了几块重要的拼图。米德索莫平静的外表下隐藏着太多的秘密。费里希蒂之死还没有头绪，邦纳比就又接到了第二起报案，这次是贝斯特珍藏多年的一幅霍格森的画作《米德索莫草甸时期》。邦纳比和琼斯立即驱车赶到贝斯特家， 贝斯特显然一夜未眠，神情憔悴，见到警察便迫不及待地说家里的警报系统覆盖所有门窗，然而盗贼却像幽灵一样进出无踪，没有触发任何警报。他反复强调，那副米德索莫草垫在今天的市场上价值至少50万英镑，甚至更多。他原本这周就打算联系保险公司提高保额，偏偏晚了一步。包纳比不动声色地听着，在空荡荡的墙面前站了片刻，那幅画原本挂着的位置只留下一个浅淡的方形印记。离开贝斯特家时，琼斯注意到一个职业装打扮的年轻女人正举着相机对准贝斯特家的外墙悄悄拍照。琼斯不动声色地记下了她的车牌号码。为了更深入地了解霍格森的世界，邦纳比再次专程拜访了马蒂尔达，请他带自己去看霍格森当年的画作的原址。那是米德索莫郡一片宁静的田野，景色与200年前的画布上几乎没有分别。
当地人如此热爱霍格森，正是因为他把过去与现在连接起来了。看这里，
孩子们在玩耍。
再看仔细一点，他们不是在玩，他们在挖根茎吃，因为他们在挨饿。你看，他们在把东西装进篮子里。永远不要低估霍格森，他的画里藏着很多东西。
邦纳比若有所思地点头，他还没有意识到这句话同样适用于眼前这位女人。她的内心深处也藏着很多东西，远比她展示出来的更多。回到警局，邦纳比有些现学现卖地给琼斯和女警斯蒂芬讲述着米德索莫草垫的艺术精华。琼斯一边敷衍地应付，一边指着画册上的猪说：
这些是汤姆沃斯猪啊，好猪，汤姆沃斯容易饲养，而且肉质鲜美。
还真是博学呀，琼斯。琼斯的博学不仅在猪的品种上，他还是名好警探。他根据车牌号找到了在贝斯特家门前偷拍的女人的真实身份。他是一家总部设在伦敦的艺术品保险公司的保险调查员，叫米勒。米勒随即被叫到警局。
什么事？
你在贝斯特家外鬼鬼祟祟地偷拍照片，为什么？
我们公司为贝斯特的画投保了20万英镑，显然我们不想赔付。
米勒女士，您应该知道，一位霍格森画作的持有人最近刚刚被谋杀，而且我们认为盗走米德索莫草垫的人与此案有直接关联，你面对的是杀人凶手。
我知道，但我有工作要做。
邦纳比打量了他片刻，随即提出了交易。他需要一个内线，而他需要警方的保护。两人在沉默中达成了默契。邦纳比来到了图书馆，借了与飞蝇垂钓和猪品种有关的书籍仔细研究，从中发现了端倪。他激动地跑回警局，对办公桌前沉思的琼斯说：琼斯，你在这幅画里辨认出了那种猪的品种是塔姆沃斯猪。这个品种的名字来自英国警察制度的奠基人，塔姆洛斯的罗伯特皮尔爵士。他在1890年从爱尔兰带回了一批猪，这个品种直到1865年才在英格兰真正的站稳脚跟。而霍格森死于1810年，这也就意味着这幅画的年代早于这种猪的存在。
也就是说它是一幅赝品。
这是。而如果艾伦·贝斯特则安排人盗走了他自己的那幅霍格森，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原因了。就在邦纳比判定贝斯特监守自盗的同时，案情出现了新的转机。保险公司调查员米勒接到了一通陌生来电，声称手上有一幅霍格森画作要出售。邦纳比与琼斯赶赴米勒下榻的酒店，悄悄布置埋伏，屏息等待买家现身。可惜琼斯忘记调成静音的手机铃声在寂静中骤然大作，让一切交易在还没有开始前便被中断。两人只好冲出房间，见到的是两手空空的普利多，没有话，没有交易细节，也没有指控的依据。普利多依然是那副名士派头，对每一项质疑都轻描淡写地挡了回去。然而邦纳比并不打算跟他兜圈子，直接告知普利多米德索莫草垫已被证实是赝品， 随即抬出他两次销售赃物的前科施压。普里多开始动摇，琼斯趁势补上一刀，大胆炸成罐头斯佩特已经招供，正是普里多唆使他盗走了那幅画。这句话像一根蝎子，精准地打进了普里多最后的心房。他权衡片刻，决定弃车保帅，吐出了那幅画的藏身之处，就在斯佩特的床底下。当邦纳比和琼斯赶到斯佩特那间凌乱的公寓时，发现他已经死在了自己的餐桌上，旁边还有那幅溅上血迹的米德索莫草垫。